弟兄姐妹们平安。在圣经上记着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圣殿，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每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在圣殿当中，不但是给他儿女献祭的地方，更是我们用心灵来赞美我们神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请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颂赞永戴这位坐在至高宝座上永世为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主为我宝座上升羔羊，你那歌声传遍天上，歌声得到群响，我心尽心同唱，颂主救恩浩荡，欢呼主为王，不比生命之王，期待迎接复活的神，拯救我免沉沦，请来向他歌颂，赞美我主同恩，因他为我
耶稣为你我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让我们得救。他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磐石、力量、高台、盾牌，他当得配得我们一生屈膝的敬拜。
你是我主，我的盼望，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刚买的盾牌。我的心渴慕，
我的心渴慕，
要到你喜悦，
要到你喜悦，
我的心向你屈膝敬拜。坚固磐石和力量，我要向你切切恳求，请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高台的盾牌。
我的心渴慕，
要靠你喜悦，
要靠你喜悦，向你屈膝敬拜。主啊，
在这一个你自己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恩主，我们仰望你的尊荣，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爱子，真的是为你所赐下十字架的救恩，主我们献上感谢。恩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圣殿，让我们脚踏在你的圣殿当中，而不至于羞愧你的名。恩主，你是那鉴察人心的神，虽然始祖犯了罪，恩主我们也蛮有罪性在我们的当中，可是恩主我们恳求你，真是经常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提醒我们在你面前当悔改认罪，主来尊你为大，尊你为主。 恩主，我们为你所赐下的生命再次献上感谢。虽然我们做了抉择，这更是你在创始之前，主你就拣选了我们。我们真是心中是有说不出的感谢和赞美。恩主，我们知道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主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我们的祷告当中，在读经当中，在服侍你当中在我们奉献当中，主就祈求你亲自用圣灵浇灌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我们也今天也在为全地各地的讲台，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恳求，祈求你真是高你仆人的口，主传讲你自己的话语，让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都能够得到建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门。
请坐。诗班今天要为我们献的诗歌是先要寻求他的国。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什么是我们常常求告的呢？是求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呢？我们忧虑的是明天的工作、孩子的学业，还是自己与家人的健康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寻求他的国和义，因赏赐收取的都是耶和华神他自己。
有时会忧虑，我们是什么？
兄姐妹们，你们担心你们吃什么吗？我想在座的各位现在可能很多担心又要吃牛排，因为对我们的胆固醇可能会有不好。神，我们的神的赏赐是何等的丰盛。清晨的祷告带领我们在见人之前可以先见到神的荣光，清晨的读经不但可以建造我们的生命，更可以苏醒我们的灵。清晨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道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我的心
请大家起立听神的话。路加福音第九章28-45节，改变形象。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了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治好被巫鬼附的孩子。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薄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请坐。
弟兄姐妹，新年好。大年初一我们一起在这边聚集敬拜神，实在是非常美好的，相信这是蒙福的，是蒙神喜悦的。 们真是愿意我们今天的敬拜，真是蒙神悦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是您所定的日子，我们众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们一起在这边，我们聚集，我们要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我们要为你的话语，我们这是要献上感谢。主，你的话语都是真理，你的话语永远坚立在安定在天，永远不会改变。主，你的话语真是要成为我们的规范。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每天来研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现在读到历代志下，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愿离神，不遵照神的旨意行事的时候，就有许多的灾难祸患临到他们。当他们回转到神面前，他们离开他们所做的恶行，他们愿意研读你自己的话语，愿意按照你自己的话语遵行，愿意从内心向你敬拜的时候，主，你就眷顾他们，祝福他们。主，这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儿女们你自己的儿女们的写照吗？许多时候我们也是没有按照你自己的话语来遵行。主，愿意你真是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真是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愿意天天真是来研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愿意借着你自己话语的帮助，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更加体会你自己的心意，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并且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荣耀你。主，愿意你真是祝福我们，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弟兄因为愿意读你自己的话语，愿意体会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就越来越能够蒙福，越来越能够有主自己的样式，越来越能够荣耀你。主，愿意你真是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主，我们看见在海地有极大的灾难，我们也看见在美国各地许许多多的教会，还有许多的机构许多的美国人都愿意捐献来帮助他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教会也有许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爱心，愿意去帮助他们。我们也看，甚至我们的青少年也都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为这个献上感谢。我们所捐的一点点的钱，愿意你真是来祝福这些钱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主，我们我们要继续为这个美东南的福音营，三月的时候我们看见每年主你借着这个福音营真是带领许多的慕道的朋友来认识你，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再次为今年的这个福音我们献上感谢和祷告。我们也知道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非常辛劳的在那边筹备，主都愿意你与他们同在。我们也谢谢你带领两位很好的讲员，求你真是给他们好的信息，能够帮助人来认识你。我们也求圣灵自己工作，因为我们认定若是不是神你自己圣灵工作，没有人能够承认你为个人的救主。主，我们继续纪念朱牧师、朱师母他们在外地的施工，还有丁长老丽珊姐他们也外出，求你都是保守他们出入都非常的平安。我们也继续纪念这个我们当中有许多的这个身体有病痛的这个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求你继续引导施恩典带领他们。我们再次为我们的姐妹李文亮我们献上祷告她还是会有头昏全身剧痛的这种现象主，我们就是求你继续真是安慰她医治她，让她能够很快的康复。 主，我们也继续纪念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还在寻找工作，我们也看见这个整个美国经济啊这样子不萧条，这样子的萧条，这样有许多人真是面对许多这个经济上这个财务上的困难。主，我真是求你与他们帮助你，你帮助他们，你自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安慰，成为他们的力量。主，我们认定你是认识我们每个人，你也关切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主，我们也听到许多弟兄姐妹做见证，他们经过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他们经历到主你自己为他们开路，当他们很奇妙的找到工作，当他们找到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乃是神你自己在他们身上做这个奇妙的大事。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也都常常经历到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许多奇妙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主，我们今天一起在这边，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也谢谢你黄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真是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王长老要在英文堂也同样传讲这个信息，求你也一样的借着他传讲你自己的信息，造就弟兄姐妹。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让我们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美好，你与我们同在的祝福。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是我们中国人的新年，又是美国人的情人节，所以我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这两个节日呢，让我想到神常常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有新的一个开始，而且神呢，他也让我们能够爱与被爱，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在庆祝这两个节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感谢神他给我们的这些恩典。那么在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我们的儿童事工非常需要大家在儿童主日学的参与特别是四到五岁的班级 Doggies 在三四五月都还需要有人来帮忙。儿童事工对于任何一个教会都是再重要不过，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看重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让来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的当中经历到神的爱，希望他们从小在我们当中就能够认识神，希望他们从小在我们当中就学习怎么样爱主。所以希望有兴趣参与儿童事工的弟兄姐妹，在主日崇拜之后，可不可以请你到儿童事工部去报名？我特别想要鼓励家长们这些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儿童的事工，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孩子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环境，让他们从小喜欢来教会，让他们从小喜欢学习神的话，让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里面能够经历到神还有神的爱。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尽心尽意尽力来经历神，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应该在生活里面呢可以经历到他可不可以用我自己的 PowerPoint， 因为 OK这个整个 format 都乱掉了，可不可以换回我本来的 PowerPoint 就好了，好不好？谢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他。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在试炼中经历神，在试炼中经历神。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常常遇到不同的考验。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挑战？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碰到这么多的困难？这些考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从雅各书第一章2到5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么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赐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一段圣经呢，给我们很实际的教导，让我们来仔细的看。那我们先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我再为大家读一次。圣经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首先，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面对各种不同的试炼。中文的翻译呢，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在原文还有英文的翻译，都很清楚的提到，当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肯定会遇见试炼，而且还可能随时的遇见试炼。遇见试炼对我们来讲不是会不会的问题，遇见试炼对我们来讲是迟早的问题。神他没有应许一个信耶稣的人呢，生活就会一帆风顺，但是神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活里面不同的风浪。那么请注意，圣经这边讲到说，我们会遇见百般的试炼。原来在生活中呢，我们会遭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试炼，有小的试炼，也有大的试炼，有短暂的试炼，也有长久的试炼，有令我们可以受得了的试炼，也有令我们觉得受不了的试炼。不管怎么样，试炼是我们生活里面一定会经历到的事情，连基督徒都不例外。就是因为试炼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应该用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当我们遇见百般的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个喜乐，而不是一个烦躁，而不是一个恐惧的心来面对。神知道我们人通常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灰心，就丧志。神知道我们通常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抱怨，甚至于自我可怜。神他不希望我们这个样子，所以神教导我们在面临不同的困苦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为大喜乐。或许你现在在想说，黄牧师，你疯了，我在困苦里面怎么可能喜乐呢？是，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问题。在困难痛苦里面，谁能够喜乐？若是没有令人可以喜乐的原因，谁能够喜乐？若是没有神帮助我们，谁能够喜乐？那么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能以喜乐的心来面对试炼，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他会使用各种的试炼来帮助我们成长。神使用试炼来试验我们的信心，神使用试炼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我们的信仰若是不能够在生活中的这些挑战里面帮助我们，那么我请问大家，我们要这样的信仰干什么？若是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在生活各种不同的困难里面来帮助我们克服他们，那么我请问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信仰到底有什么用？所以神他使用试炼 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缺乏。神使用试炼来帮助我们，来培养我们信心里面所不足的地方，这样子我们的信心才会进步，这样我们的信心才会成熟，这样子一个成熟的信仰才能够帮助我们面临生活里面无数的挑战。所以当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当我们去经历到神他用百般的试炼来帮助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一个喜乐的心态来面对生活里面种种不同的困难跟挑战。最近呢，我们家遇见了一个试炼。在几个月前呢，我们发现我们大女儿 Janet 她的左手的大拇指直不起来。那么医生他建议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开一个简单的手术来矫正他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想到说女儿还这么小，才两岁多，还不到三岁啊，要给他动手术我们心里面就很舍不得啊。那又听过有很多人这个开刀动手术啊出了一些意外，所以我们就心里面也觉得很紧张。可是为了要帮助孩子啊，我们还是答应了给他动这个手术。所以在1月29号星期五呢，我们一早就到了医院去做准备。那么医生他准我陪孩子进去这个手术房啊，这样子呢，在孩子接受麻醉药的时候，我可以在旁边安慰他啊。这个麻醉药很快的就生效，孩子一下子就睡着了。那么我就到另外一个房间陪师母还有我们的小女儿在那边等啊。过了没有多久，很快啊，医生就出来告诉我们手术非常的顺利啊，孩子的手已经都好了。那么再过了不久，孩子也被这个护士给推出来。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呢，孩子都没有问题啊，我们很快的就回家了。啊，当天下午孩子他就恢复了啊，他平常活泼快乐的样子啊。这个照片是那一天下午照的哈，时间过得很快，已经过两个礼拜了，他手都没有问题，你现在看他的手上面什么都没有了啊。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谢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爱护跟关心。那么女儿的这个小手术对我来讲呢，是生活里面的一个试炼。虽然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一些不方便，多了一些麻烦啊，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试炼。可是呢，我想不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的信心到底有什么帮助啊。神怎么样能够用这件事情让我的信心更加的完全，毫无欠缺？弟兄姐妹，当我们不能够了解，当我们不能够了解神怎么样用我们生活里面所经历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成长的时候，当我们看不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办？那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刚刚我们也已经读了，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这么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圣经这里跟我们讲，若是我们不了解所面对的试炼怎么样能够对我们有益，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问神：神啊，你到底要我学习什么？神啊，我的信心还缺乏了什么？而且这段圣经不但这样跟我们讲，他不但告诉我们在缺乏智慧的时候可以向神求，他还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喜悦帮助我们，而且他必定让我们看见。圣经在这边跟我们讲说，我们的神是一位乐于丰丰富富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那厚赐与众人的神。圣经在这边还跟我们讲说，当我们求助于神的时候，神他不会斥责我们。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时候去请人家帮忙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你去请的 那个人常常让你觉得自己很笨。啊，我记得我还在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跟有一个教授拿一堂课啊，我那个时候是在读这个机械工程，这个教授很有名，很聪明的一个人，我总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每一次啊下完课之后，我就会去他的 office， 我去找他，我就请他解释给我听。他每一次就是他不用讲的哈，但是他用这种眼光看我，你就知道他在想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连这种问题你也要问哈？圣经跟我们讲说，当我们去求神的时候，神他不会斥责我们啊。我们很多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骂自己的孩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笨啊？这种事情也要我跟你讲，神不会这样对我们，神永远不会跟我们任何人讲说你怎么这么笨，连这种事情你都要来跟我求呢？好像一个很温柔的家长，神一定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好像一个很有耐心的家长，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不能够了解的。既然神借着圣经这样子说，那我想我就照着这么做。所以我就问神，我问说，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我的信心还缺乏什么？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帮助我成长呢？当我在默想的时候，神很快的让我看到三件事情，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借着孩子的手术，神他让我了解体会到，神爱我，他喜欢我与他亲近。神爱我，他喜欢我与他亲近。当我向神求智慧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带着孩子去看这个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Jenna坐在一个房间里面等医生，那么我还记得Jenna他坐在我的腿上，那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啊，所以Jenna他只好跟我玩啊。有的时候呢，他就摸摸我的头发，有的时候他就摸摸我的脸，那么有的时候他跟我抱抱啊，有的时候他跟我亲亲啊。因为Jenna他平常还是比较黏师母，所以呢，我很喜欢，我也很珍惜。啊，他愿意这样子跟我亲近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中呢，她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啊，我怎么看她，我就怎么喜欢。我不介意她的手有问题，我也不介意她还不大会表达她自己。啊，我也不介意她有的时候很顽皮，这些都不能够改变我对她的爱，因为她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在这个很幸福美好的这种感觉里面自我陶醉的时候呢，神他很清楚的就把这个意念放在我的脑子里面。神他就对我说，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哈，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意念，神告诉我说，孩子，就好像你爱 Janet， 你喜欢他跟你亲近，我就是这个样子爱你，而且我喜欢你跟我亲近。这个给我心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神爱我们，这个是基督教最基本的一个真理，没有人不晓得，对不对？但是神他爱我，像我爱 Jenna 一样，一直到现在我心里面还一直在反复的思想。我爱 Jenna， 我喜欢他，我欣赏他，即使他不是十全十美，可是在我的眼里他确实是最完美的。我对他的爱没有任何的条件，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所以神借着我对孩子的爱，他就让我去了解，去体会到他对我的爱。神爱我，他喜欢我，他对我的爱没有条件，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进一步去经历到他的爱，我更深刻的去体会到，原来神的爱是这样子的长阔高深。就在这个时候，神让我看见，不但我自己对他的爱认识不够多，神还让我看见我也缺少了与他亲近。在忙碌的事工里面呢， 我可以忙着为神做事情，而忽略了与神亲近。即使在灵修、在祷告、在读经，也常常变成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要与神亲近，不是为了要享受跟神相处。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再一次去经历到他自己奇妙的爱，也提醒我在忙碌当中不要忘记与他亲近，因为他爱我，他喜欢我与他亲近。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圣经这样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弟兄姐妹，请问你最后一次与神亲近是什么时候？会不会我们觉得灵命枯干，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会不会我们觉得生活侍奉上没有力量，经历不到神？就是因为我们只顾着忙忙忙，而忽略了与神亲近。我们忘记了如何享受与神相处，我们忘记了怎么样在神的爱里面能够重新得力。所以不要忘记，神他爱你，他喜欢你与他亲近。接着孩子的手术呢，神让我又了解体会到神他爱我，他不会让我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神他爱我，他不会让我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之前我提到这个，在医院里面呢，医生他准我陪着孩子进手术房啊，这样子我可以在孩子啊接受麻醉药的时候呢，在旁边帮忙安慰他。那我还记得我抱着 Janet 啊到这个手术房里面，里面有替他开刀的医生啊，有麻醉师，还有另外两个护士。那因为我一直紧紧的抱着他，所以 Janet 就乖乖的啊在我的怀里面。可是呢，当他一发现我要把他放在手术台上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挣扎，而且他就开始大哭。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个时候紧紧的抓住他的两个小手，我就一直跟他讲说 ：“Janet， 爸爸在这里，不要怕。Janet， 爸爸在这里，爸爸爱你，不要怕。”虽然这个麻醉药很快的就生效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在想说 ，Janet 他能不能够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在他害怕、在他挣扎、在他痛哭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才两岁半，他还不会表达他自己。我在想，会不会他的挣扎是他向我求助的一种表现？爸爸，不要让这些陌生人伤害我。是不是他的哭泣是他迷惑的一种表达？他是不是在跟我讲说，爸爸，你为什么让这些人这样子对我？在他眼里是一件很可怕、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居然是我爱他的一个表现。决定让他开这个刀，是为了要帮助他，而不是要伤害他。那虽然医生跟我们讲说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帮助他，可是对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来讲，开这个小手术其实是最不痛又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我不会让他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我之所以让这件事情发生，是因为这是帮助他最不痛又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让我看见另一件事情，就好像我爱我的孩子，我不会让他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神爱我，他也不会让我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若是他许可，那是因为他所许可的往往就是帮助我最不痛又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体会到他的爱，同时呢，他也让我看见自己信心里面的另一个缺乏。因为生活里面的一些痛苦跟伤心，我会怀疑神他对我的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姐妹，在这里的这个试探这个字，和雅各书我们所看到的试炼，在原文是同一个字。神他不会让我们所不能忍受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在面对什么样的试炼。或许你跟我一样，因为生活里面的困难、痛苦跟伤心，或许你跟我一样，你怀疑了神对你的爱。我想在这边提醒你，不要忘记，神他爱你，他不会让你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我知道当我们在痛苦里面，当我们在伤心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可是神所准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往往，我不敢说一定是，但是我相信通常，很多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是对我们最不痛又最有效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经过艰难痛苦，但是相信，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神他的应许。我们在雅各书所读到，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借着孩子的手术呢，他还让我了解体会到神爱我，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神爱我，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我想到为了让孩子开这个刀，开动这个手术，我在幕后做了不少他不晓得的事情。我打了不少的电话，有打给医生的，有打给保险公司的，有打给医院的，我填了不少的表格啊，我在自己的时间上做了很多的调整，所以我能够带孩子去看医生，去动手术。我做这些事情是孩子所不知道的，是给我添加了一些麻烦，但是我并不介意。为了孩子的好，这个是我一个当爸爸所应该做的事情，能够为我的孩子服务，这个是我爱他的一种表现。即使他不知道，我也很乐意，因为我爱我的孩子。神所要告诉我的呢，是再清楚不过了。就好像为了孩子的好，我肯为他做很多他不晓得的事情，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爱他。神为了我们的好，他为了我们做了很多我们不晓得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不晓得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我看不见神的工作，但是我的无知并不代表神没有在工作，没有在帮助我。手术完之后呢，师母跟我谈到啊，我们这次遇到很好的医生跟护士，他们不但很亲切，而且他们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啊，他们很了解我们做父母爱孩子的这个心，还有我们那种紧张的心情。所以不但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他们让我们觉得可以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他们。这个就让我想到神他了解我们的心情，原来他早就为了我们安排最好的医生跟护士。所以神借着这个经验，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去体会到他对我的爱。而且在同一个时候，他又让我看到自己信心里面的又一个缺乏。常常因为我自己的无知，我觉得神他没有在帮我。常常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以为神他让我自己去面对生活的挑战跟压力。其实神他早在幕后为我做了多少的事情，为的是让我得益处，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他爱我。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为了我们好，他在幕后为我们做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好像在2000年前， 在你我都还不存在的时候，神就已经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一切愿意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在面对什么样的试炼，是不是你也跟我一样，因为自己的无知，我们去怀疑神的爱，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就认定神他没有在工作，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就认定神没有在帮我们。请你不要忘记，神爱你，他让万事互相效力，他早已在幕后为你做了无数的事情，为的是要叫你得益处。所以这是神让我在最近的一个试炼里所学到的功课，他让我进一步的去体会到他对我的爱，他让我看见自己的信心还有哪一些缺乏需要成长。神让我在试炼里面经历到他，他也让我看到他自己奇妙的智慧还有他丰富的慈爱，他教导我怎么样学习用一个喜乐的心态来面对生活里面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否也面临了不同的试炼？愿神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力量。记得，虽然基督徒在生活也会遇见各种不同的困难，可是圣经教导我们可以用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因为我们知道神会用这些试炼来帮助我们成长。若是我们不了解所面对的试炼如何对我们有益，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神他喜悦帮助我们，他也一定让我们看见。希望我们因为遵守神借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让生活里面的种种的试炼都成为我们经历神的机会，也成为我们经历神的经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早在2000年前就为我们记载了这么实用的教导，为的是要帮助我们面对生活中种种不同的挑战。还是在这里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祷告，不论我们正在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不论我们有多么的愁苦，求主帮助我们与你亲近，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重新得力，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的试炼，即使我们常常不了解所面对的痛苦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让我们相信你不会让我们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即使在我们看不见你的作为的时候，也坚信你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因为你爱我们，你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完全，毫无欠缺。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黄牧师，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一个经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盼望我们对神真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假使我们是这样子的话，那我相信我们愿意常常和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神，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神奇妙的带领，可以帮助我们在信心上成长，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帮助我们更加爱神，更加有神的样式。我们谢谢黄牧师。现在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个信息，请我们起立好吗？
有时想平安，
如江河平又稳，有时与悲伤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以梦主引领，我心灵的主啊，你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你曾经成为我们的样式，你明白我们所遭遇的，我们经过的这些困难，你爱我们，你体恤我们，在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就眷顾我们，你就帮助我们，你就拯救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权柄，何等大的福气，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我个人的主，是我个人的神。你眷顾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必定会经过各样不同的困难、试炼、风暴。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真是心里有平安，因为知道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帮助我们，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也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阿们。
荣光，他名称为。